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由我们两位来陪伴你。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仇人呢、
我有没有仇人呢、想想看，好像也没有啊。
哦，
我个人就是很和睦相处的，不会有什么仇人的。
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人家对你有一些不公平的事啊，你有没有想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子啊？想去报仇啊，这样子？
那肯定有的，心里多多少少也会不太舒服嘛。但是好像你就得承认一件事情。没有公平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公义，应该怎么说？
的确，有的时候呢，真是我们想这样做，但是结果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呢，好像很不公平，这个人呢，为人是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总是不平的。
因此呢，就出现一个结果，很多人就是花一生去报仇，去重夺失去的东西。
对，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从负面看，从这个消极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总是别人对我有亏欠、别人对我不好，
有亏欠，
所以总是想把它翻过来，把它整过来。结果你发现呢，人的一生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讲到这个报仇呢，小燕呢又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推荐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飞虎之前行急战》。那么前几天讲到呢，有位黑社会老大，他就在许多年前有一项贩毒的计划被识破了，可能被警方最后发现的是一个人出卖他，然后呢他的结果是死掉，他的女儿呢就赶着要逃亡嘛，因为很多仇人在后面追杀着他。20年过后，他的女儿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为父亲报仇，为父亲重夺当年失去的一切一切。那结果他的儿子呢就劝于他说，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很纷乱的世界，很纷乱的地方，我们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生活，重新开始，忘记仇恨。可能他在他妈妈脸上看到很多不愉快，很多不开心，很多压迫，所以希望呢他妈妈能够放下仇恨。结果他妈说，不行，那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无常，我跟你都流着我爸你外公的血，所以我们必须为他报仇，以致他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慰，他也希望我们可以帮他报仇。结果呢，这部电视剧当然还没有播完，还在播，但是我已经预计到那个结果，就是成为牺牲品，无论他的儿子或者他自己也会受到牺牲，也会受到不好的后果。
总是你报仇来我雪恨，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一个没有结尾的一种失败。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在那个失败的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我是胜过你了，或者是我真正的我赢了。大家都是一个失败者。
对，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在电视剧，在现实生活中，在天津的历史里面呢，也是有很多为了报仇，为家人就是讨回一些公道呢，结果发生很多严重的后遗症，很多严重的后果，以致了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影响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我们讲到一个真正报仇的故事，这个报仇的结果呢，可能是两败俱伤的。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一族朋友来到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圣人都有错，有软弱的地方，就好像雅谷一样，他虽然呢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好像上一次在环节里提到的， 他向主献祭还愿，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能够妥善地处理一切的事情。在雅古来到世界以后，发生了一个悲剧。雅古和妻子利亚所生的女儿名叫底拿，被当地的一个男子名字叫示剑的看上了。为了要得到底拿，示剑用了不正当的手法，把这个女孩子给玷污了。这件事情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恨，底拿的家人不能够容忍这件事情，为了替底拿报仇，他的哥哥们就用计把示剑和那个城里的男丁全部杀了，并且在城里掳掠一番。他们这样的举动实在是错上加错。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雅古的儿子们为妹妹底拿报仇是可以体谅的，但是人仇恨的心一发展起来就非常的可怕。这件事情归根究底也是雅古一手造成的。其实当他在主的带领下回到自己的地方，他就应该留在伯特利，因为那里才更适合他们居住。然而雅古却选择了示剑，虽然他没有忘记主，也有向主献感恩的祭，但是他却忘记了昔日所许的愿，就是要在立柱子的地方作为主的殿。如果他以伯特利为安居之地，大概底拿被玷污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示剑始终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主没有叫雅古去示剑也是这个原因。在雅古知道儿子们所做的一切之后，他很生气，他指责儿子们的罪，但是在这一刻他的指责并没有什么作用。不过主并没有忘记他和雅古的应许，他仍然看顾雅古以及他的义家。主吩咐雅古带着家人离开世界，再回到伯特利去，因为这个地方才适合他们居住，这是一个满有主祝福的地方，不像世界那里的人都拜偶像。在雅古的一家离开世界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叫周围的人非常的恐惧，不敢追杀雅古和他的家人。就是这个原因，雅古的一家才安全地离开了世界。在那里雅古再次筑坛，向主献祭感恩。会族朋友，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弱点，人对赐恩的主不能够完全的听从，以至于自己需要承受不必要的苦果。但是主对人的爱和怜悯却是不变的，他爱我们到底。在这里马云希望您能够抓紧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吧。
无比的爱这首歌呢，就讲出一个爱啊，这个我觉得爱跟饶恕呢是非常难做出来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爱跟饶恕呢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名言呢，冤冤相报何时了，虽然老土却是至理名言呢。刚刚呢天成在前部分呢也谈到呢，报仇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失败，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你杀了别人，你以为报了仇，可是别人家的朋友啊或者兄弟也可能会找你就是报仇，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循环，怀恨在心，每个人呢心里边那个怨气都不能够得到释放。你以为报仇是解决问题，但其实并没有，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你要赔上很多宝贵的东西也说不定。
所以呢，我觉得结束这个彼此之间的争斗仇恨呢，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饶恕。
对，饶恕。
那个饶恕呢听起来是很难很难做到，但是真正你行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事态情况完全的改变。
那
讲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德国杀了很多的人嘛，
对，
把很多的人就关在了监牢里面。那么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其中有一个集中营啊，每个人都死掉了，只剩下一个人。
谁呀？
还活着，我忘了那个名字了。唯一的活下来这个人，那么当时来讲呢，他面对这些杀他的人，甚至是虐待他的人的时候呢，他主呢给他一个感动，让他去饶恕。他从内心里不可能是饶恕的，因为他受到了很多的迫害，很多人都死去了，唯一他留下来的。所以呢，他呢面对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当那个其中有一个狱卒就跟他讲，他说呢，主饶恕了我。他说我也希望你呢也能够饶恕我，让我能够在内心里面能够真正的也得到宽恕。
对，
我知道我犯罪了，但是呢在这个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呢，我也需要一个饶恕。所以呢他就很勉强的伸出手向那个狱卒来握手，
还是很勉强的。
对，当他伸出手握手的时候呢，有一种暖流流过来了，他流着泪，他就说我从内心里真诚的饶恕你。
对，
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内心都融化了，然后对方那个狱卒的生命也是融化了，两个人真是握着手，从真诚的来用爱来去彼此的饶恕。我觉得这种呢是一个免去仇恨，免去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啊。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不是以暴易暴，以恶还恶，那不是上策。所谓的上策呢，是有善意或者是退让。一般人可能觉得我退让他欺负我，我还退让就是认输，就是我低头。不是，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你想得到更好的结果，你必须先放下你的仇恨，你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
所以呢，这个爱的源头呢，就是从主而来。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无比的爱》。
对。
那接下来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当中呢，我们也见到另外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也经历了奇妙的爱。
咦，现在几点了？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Dusty， 在您的生活圈子里有没有一些的人，无论是在语言、生活习惯、职业、个性，以至于社会的阶层，都跟你完全的不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你的生活圈子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和你格格不入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会意识到，主之所以安排他在你的生活里出现，是有主的美意在当中呢？有一次， 尔撒的门徒就遇上了一个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这一件事记录在马太卷的第十五章。这个妇女一出现就让尔撒的门徒觉得很不自然，而且她出现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合时宜的。当时门徒的心情是不太好的，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又刚刚来烦过尔撒，在尔撒的面前投诉门徒的不是，又以这个为借口指责尔撒背经叛道。门徒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并不是一群受欢迎的人物。那时尔撒平静地以言语回应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挑衅式的质询，又教导了门徒当行的道，接着就带着门徒离开那个地方，退到了40里以外的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修。尔撒明白门徒的心情，知道他们需要单独和尔撒相处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妇女的出现就打扰了门徒的进修的计划和本来就不好的心情。从这个妇女的打扮就知道她是一个外邦人，典型的迦南妇女的装束，她的表情也不让人安宁，她紧张、忧虑、焦急、期盼、渴求，这种种的表情全部交织在了一起，流露在她的脸上。她一看见尔撒就大声着哭喊着说，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巫灵附着的好苦啊。门徒听见了，觉得又奇怪又反感，他们想，尔撒是他们耶胡德人的王，现在从这个外邦人口里传出主啊这个称呼是何等的刺耳，甚至还有一种类似亵渎的感觉。他明知主是达武德的子孙，干嘛现在还要拦着他们的路呢？而且还大胆地妄求尔撒的医治可以临到他的家，这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气呢？单单法利赛人和文士已经够他们烦的了，现在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拦路的外邦人，更是一个卑贱的女子，亏她还有勇气厚着脸皮跟耶胡德男人说话，他们已经很想发脾气了，只是尔撒在这里他们不好发作而已。他们都齐心地等着尔撒斥退这外邦的妇女，不料尔撒却是一言不发。其中一个门徒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就前来求尔撒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尔撒说，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可是说到门徒的心坎里去了，门徒还嫌尔撒的态度太温柔可亲了呢。他们以为这外邦女子应该失去的知难而退了吧，可是这女子还不死心，而且是更大的动作，表达对尔撒的敬仰敬拜。她跪在尔撒面前，倾尽整个生命里所有能复合的真诚和敬意，对尔撒说，主啊，帮助我。然后门徒听见尔撒依然温柔地对这个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此刻门徒心里已经不断说，对呀，就是啊，难道你这外邦人不知道在我们耶胡德人眼里外邦人就像是狗和猪那样卑贱吗？只有我们主的选民耶胡德的族人才配蒙受救恩的，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外邦女子在这里吵吵嚷嚷呢？你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呢。尔撒可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而且门徒一直都觉得尔撒对这个外邦女子的态度实在 是太仁慈了一点。他们还没有想完，就又听见这妇女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儿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门徒清清楚楚地听到，这已经是外邦妇女第三次用主啊这个叫法来称呼他们心爱的老师阿尔萨了。他们快要从厌烦变成嫉妒了。他们又听见他还在坚持地祈求着阿尔萨的医治和拯救。主为他选民以色列民预备的丰富的救赎，岂是外邦人可以贪图玷污的。阿尔萨要说话了，他们正等着阿尔萨去骂这个妇人，然后就听见阿尔萨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门徒没有听错，他们全都听见阿尔萨赞赏这个外邦妇女的话，错愕里带着震惊，震惊里又有点羞愧。是啊，这外邦妇女对阿尔萨发出内心的敬拜和信靠，能在以色列民中找到多少呢？他们跟着阿尔萨的这段日子，亲身经历了阿尔萨在自己的地方反被自己人攻击，却是那些外邦人一听见阿尔萨的名就相信了，还千方百计地来寻找阿尔萨，亲近阿尔萨，冒着被拒绝的难堪来求他拜他。他们想起阿尔萨在山中谈论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那些听众当中也有外邦人一张张前进可慕的脸。他们想起阿尔萨医治长大麻风病的人，医治布特鲁斯的岳母，不也医治外邦人加百农百夫长的仆人吗？那次阿尔萨还称赞外邦人百夫长的信心呢。现在阿尔萨又为外邦妇女被鬼附的女儿赶鬼，原来阿尔萨的爱是那么的深广，遍及万民万邦，只是他们一直不明白啊。而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心底里藏着民族的优越感，就是那一点的骄傲限制了他们来好好的理解阿尔萨对全人类的爱。根本在主的救赎计划里有外邦人的一份，阿尔萨来就是要成全这份完全的爱。以色列民和外邦人在与阿尔萨相遇的一刻，就得以成为新的选民，共同担起天国子民的使命，将福音传遍万邦。在主的爱里，每一个天国子民虽然承担着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侍奉，但都是一体的。那真正的外邦人却是那些不信主不接纳阿尔萨的人了。不管迦南妇女的过去的生命如何，现在既然与阿尔萨相遇，又蒙阿尔萨的垂怜眷顾，救他的女儿，从此他就成为了天国子民的一员，不再是外邦人了。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你的生活圈子里，有没有一些人是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呢？你可知道
主爱你也爱他呢？主既然安排在他在你的生活里出现，就必有主的美意在其中。至于是要我们学习怎样延伸我们对人的爱，还是要让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听，改变他们外邦人的身份，那就看我们的领受了。原来主的心意一早已经彰显，要不要行动就看我们自己了。
我们看到一个外邦的女子啊，在这个主的面前，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呢，她也相信主可以医治她。
对，
结果呢，真是主呢怜悯她。你看到一个外邦女子，本来是跟这个主是没有关系的嘛，但是主怜悯她，让她的女儿的这个被鬼附的呢也能够好过来。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信心的，相信我自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她就经历了。
没错，我们经常翻开天经，你会看到主尔撒上主做了很多的神迹。请我们听众朋友不要着重那些神迹，而是要注意神迹背后的真正意义，不外乎爱还有信，就是上主给人的爱，还有人对上主的信，才能促成这个神迹。
对，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引之乐罗马书5:7-11，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真主的愤怒。我们做真主的敌人的时候，尚且通过真主儿子的死与他和好，既然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搭救了。
我们的主不看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看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但是他怜悯我们，借着主尔撒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和死亡。所以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是一个充满了爱和饶恕的，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向他来度阿，我们就经历主奇妙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能够经历主恩典和真理的大能。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